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6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国出口大幅下跌，这对中国经济复苏意味什么？第二个话题是中国经济大不如前，世界是否应该趁现在摆脱北京？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7.5%， 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并结束了三月份以来连续两个月的出口正增长的格局。与此同时呢，五月的进口也下降了 4.5%。 出口呢，对当下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性如何？中国出口大幅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出口疲软，国内需求能够带动中国的经济复苏吗？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与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两位博士你们好。
主持人好。
哎，主持人你好。蔡教授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李绍明博士，从中国官方的统计来看呢，按美元计呢，五月份出口同比下降了 7.5%。 不仅如此呢，今年前五个月中国的进口总值呢下降了 2.8%。 所以说我想先请问李绍明教授，这个出口下降的这个原因从你来看啊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小平你好，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个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大概有这么以下几个啊。一个是现在正好赶上欧美国家，就发达国家呢，现在是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物价上涨，然后呢这个央行都在提高利息率，所以它的需求确实在下降。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对中国货品的需求下降。那么第二个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整个这个欧美国家民主国家，他们害怕中国的经济威胁，感到这个，所以正在逐步的脱钩，各个产业如果有，特别是像这个低端制造业，他们已经要转移到东南亚或其他国家。这两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构成了使得这个中国的出口下降。
所以李教授说有一个经济的原因，有一个政治的原因。那么蔡明芳教授啊，您怎么看？
我想我非常认同刚刚李教授的一个看法了哈。因为我想第一个是全球性面对的问题，让中国的一个出口下降。因为不止中国，我想台湾、韩国，其实我们这些东亚国家，以出口来带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国家，都面对这样相同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欧美国家那它的一个需求下降。那为什么需求会下降？最主要就是刚刚李教授已经有提到的，因为物价的上涨，因为乌俄战争以来哈，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以来，那整个物价的一个上涨，那使得这个所有全球的这个人民，包含先进国家的人民，那他们的需求就大幅的这个下降，因为你必需品的一个支出增加了，那你非必需品的支出就会下降。所以像这些消费性的电子产品，有许多的非必需品或所谓的耐久材，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一个这个消费者他们就会延后购买，或甚至就不购买。所以这个是我想全球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出口下降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国它身为这个世界的工厂，当然它也无法置身事外。那第二个最重要的，我想也是现在最关键的，也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就是像《华尔街日报》在之前已经有报道过的， 这个中国加 N 的一个设厂的模式，也就是如同经济学人他有提到的这个亚洲替代的供应链。那当整个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开始，那原来在中国的供应链开始移到日本，那移回来像我们台湾，那或者是移到这个东南亚或移到南亚、印度这些国家去，那整个制造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带来物价上涨。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过去在带动中国出口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品之一的苹果，那苹果供应链它移到印度，我想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供应链移转，那从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那自然就会减少，那从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少，当然中国的出口也就会跟着下降。所以我想就是这两个原因那所导致的整个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且我想我们很多的观众不要忘记，其实在去年三月底的时候，中国的上海才开启了所谓的封城，那整个封城造成了我想不仅是中国里面，我想是全世界的震撼。因为上海它是中国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那通常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的好，它具有比较好的这个机场设施，比较好的海运的这个设施。那当所有的在上海周遭的这些工厂他们生产的产品没有办法顺利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国来讲，我想对全世界的震撼是非常大的。虽然在去年五月的时候，这个上海的封城已经开始逐步的解封，那中国的这个出口也慢慢的起来，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跟去年的这个五月去比，竟然中国的出口还衰退了这么多，那比许多经济学家他原来预期的这个负的0.7%，事实上是多了非常非常多，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个全球这个需求的这个降低其实是非常非常大。那刚刚我们都提到的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所谓的先进国家，但是不要忘了其实中国有非常多的相对比较廉价的产品也会出口到它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国家。那一带一路的这些带入国家里面，他们其实面对通货膨胀跟全球升息的一个这个冲击之下，物价的上涨当然会使得他们的需求下滑。那我想影响更大的是全球这个以美国这个 Fed 升息为主的这个造成他们债务的支出大幅的提高。其实我想这也是使得中国的出口到这一些开发中国家或相对这个低度开发国家会大幅下跌的原因，所以也会造成中国的一个出口呢下跌的幅度，我想是超乎大家的预期的。
这个在关于这个出口啊下降的讨论之中呢，二十一世纪经济网啊，他有一篇文章讲美国市场份额下滑值得关注啊。他说这个当月啊，我国对美出口额呢同比下降了18.2%，为连续十个月同比负增长，然后呢他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综合各类因素判断，短期内我国对美出口转向正增长的难度很大。所以我想请问这个李少明教授，这个中美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国对美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指标呢，你可以看见十个月啊同比负增长，而且呢未来短期内呢而且还能很难反转，那么你能分析一下美国的这个因素究竟有多重要吗？对中国的出口
刚才我们也都提到，蔡教授也提到，中国现在它已经逐渐向东南亚来想办法增加出口来这个弥补在美国的损失，但是美国的市场对中国至关重要，还是最大的，这确实是这样。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哈，这个美国市场比如说这个中国加 N 或者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中国说关就关，说不运就不运，那就是根本不管三七二一，你这个多少订单他也不管了。这个对世界的居然说啊，你可以这样，那我这个以后你就算恢复了我也得小心。所以在这个心态下，那美国尤其明显，你现在美国遇到的厂商大家都在讲一件事儿，怎么样减低对中国的依赖，怎么样赶紧这个 有没有办法能够频繁的转移。所以在这种心态下，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那么出口也是经济关系最主要的一方向一方面了，那绝对是不看好的，是吧？那么他中国这个中美关系其实很有意思。最近我们大家大概都注意到了，美国似乎非常的这个积极啊，一定要跟中国又恢复接触，不管是军事上还是这个情报上、贸易上，更不用说了。中国好像又摆出一副很冷淡的样子，那冷淡的同时又不遗余力的拉拢美国的这个商界，比如说马斯克访华，简直像把他像皇帝一样接待。就这些哈、啊。就发现这个中美这个两国关系很有意思，美国他还管中国叫做竞争对手。其实你想想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他对世界扩张的理念就是说，我说了算，你的规则我不能接受啊，好用的我用，不用我不用。所以他是不讲规则，不讲规则怎么竞争啊，是吧？那美国还这个文绉绉的要讲规则。对，这种关系下呢，美国可能做的事情他是想缓和一下，那当然也有一些也有评论说，可能是美国政府两手吧，表面上缓和，底下再使劲儿。这个是不是说得通？我们一会儿可能还要再讨论。那么从中国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的策略。中国的策略就是说中共了，中共的策略实际上他一直是把美国当成敌人的哈，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跟美国的态度不是太一样。那么在经济上，我们要知道哈、啊，就是中国的经济非常依赖对外开放，非常依赖外贸和对外面的技术依赖和市场的依赖，各方面的依赖，是吧？所以它这是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一个大难题。然后我也看不到它怎么解决。它一方面说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啊，要跟美国这个美国是坏人啊，要跟美国为敌。一方面又赶紧去拉拢，又要这个又要说不能脱钩，你要脱钩你是冷战思维啊，你是这个保守，你是这个官民主义，我们是开放。所以他是这种这个整个就是在混乱中取胜吧，但是他的思路也是很清楚的，政治上极力打压，外交上也是极力打压，同时又赶紧伸出手来拉拢和时，包括美国的政客和商人，我先说这么几句。
嗯，好吧，这个除了美国的这个因素之外呢，这个财经网呢，这个他说值得警惕的是呢，外企在中国的出口额、进口额出现双降现象啊，他也值得警惕。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出口呢，这个外资呢，这个前五个月下降了6.8%啊，进口呢下降了8.5%，所以我想请蔡教授分析一下这个外资的双降现象，你怎么看？嗯，
我想外资的双降现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外资它确实就开始在移出中国了。哦，那这个移出中国或者是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中国加 N 的生产基地的设置模式，所以就使得这一些外资呢持续的这个从中国开始移出来，所以外资的出口下降当然是一个因素。那这个是因为供应链的移动，还是延续刚刚我们在前第一个部分谈到的问题，就是这是供应链移动所造成的一个出口的下降。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就是因为还是来自于物价的上涨，所以使得整个出口的下降。那我要特别提的是说，如果各位这个观众有在常常看我们的节目，就大概可以知道说，事实上这个供应链的移转哈，它是这个从中国里面的日商、韩国的厂商或我们台湾的厂商，其实都移回自己的国家来生产。或增加自己在自己国家的一个生产比重，所以其实包含像我们台湾，还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韩国跟日本，我想他们在这几个月，他们对于美国的出口比重是在增加的哈。那台湾是这样子，韩国过去对于中国的出口比重是在降低，对于美国的出口比重是在拉高。那这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还是归因于这个美国的一个科技管制，那使得比较多先进的这个科技产品已经不在这个中国生产，而必须要移到美国信赖的国家，也就是当时有提出来所谓可信赖供应链。所以在这个可信赖供应链的一个架构之下，它就使得中国如果生产较不可被信赖的产品，就出口就会下降，就没有办法从中国来出口。那剩下的产品当然就会面对到这个物价上涨的问题，因为我想价格越低的这个产品，那它可能替代性会越多，所以对中国而言，它面对这个物价上涨所带来压力也是会比较大。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就是说中国出口会降这么多，因为它一些比较高阶的产品，比较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从2018年开始的美中贸易冲突开始到开始实施科技管制，从美国前任总统川普到现任总统这个拜登，他们一连串的这个科技管制已经使得许多这个高阶的产品都已经不在中国生产，所以当然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个产品的部分就会持续的这个下滑，我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说人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讲这个经济的原因，那么刚才尤其是最后蔡明芳教授这一段话是强调的是这个地缘政治啊，这个经济安全的因素的影响导致的啊。那么我们谈了这个出口下降的啊这个原因的分析之外呢，下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关注，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现在叫做啊经济啊这个啊增长啊，是不是蒙上了阴影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疫情以来呢，啊，中国经济受到了重创。那么这个今年呢，全世界经济呢也不太好，所以说都在看中国这边的这个情况。那么整个的中国呢，这个啊出口的数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会对中国疫情后的这个经济复苏啊，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请问李少明教授，
这个我们都知道哈，经济增长特别在中国，就是中国有一个叫做三驾马车嘛。那么三驾马车就是指的一个是这个消费啊，也就是需求啦，第二个是指的这个投资，对吧，总投资，那么第三个就是出口。刚才你讲到我们都说了，出口这样的这个出师不利，大大这个超出预期的坏，那么它对整个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那么好了，在这个出口不利的话，经济增长另外两驾马车怎么样呢？另外两驾马车，这个消费现在非常低迷，那么仅仅是我们看这个五一大长假就看出来，五一大长假现在出来的口号就是什么？就免费旅游，或者说低消费旅游，出去不花钱，平均人均的这个花费比以前低了很多。对老百姓，如果你看中国现在银行的数据啊，银行的数据就是老百姓存款是很多的，就是说有增加的，老百姓把钱存下来，但是不敢花。那么，所以这不敢花就是没有信心，而且这个疫情这么多年，使他们这个对未来和对现状都非常的悲观。那么好了，你看看这个这个投资现在呢，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政府拉动的投资，或者说基建拉动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通通都一都不用提，根本就没有。现在恰恰是政府应该宽松的时候，但是呢，在他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下，没有。对，比如说习近平是最高决策权，说如果你给他一个宽松的方案，他会不会批？哎，他也许会考虑，他也会想，那谁敢提出这个方案？那其实这方案风险太大了，对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中国的就是经济上的投资非常的不容易启动了。因为房地产我们也知道，房地产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他对这火车头的态度我们也看到，对吧？疫情期间前一段因为这个资不抵债，房地产纷纷倒闭或者完成不了工，所以呢这个郭树清，也就是他们的主管这方面的这个官员，提出了三条红线， 现在红线基本上是把房地产，它就是在债务上设置了很多红线，你如果超出这就不行。对，这样使他们都没办法发展，没办法持续，而且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杀死了房地产，杀死房地产。现在他就想利用房地产，他这个又这个非常两难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这个从出口数据我们看到的端倪啊，也就是说，几乎就是一叶知秋。你看到这个情况以下，另外两架马车什么样，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嗯，那个我看的数字啊，就是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121万亿，那中国外贸规模呢40万亿啊，所以说大概是刚才这个李少明说三驾马车之一啊，正好三分之一，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想问蔡明芳教授，如果这个出口有问题的话，整个的会不会影响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复苏的这样一个远景呢？嗯。
我想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想是全球大家都非常关心、至关重要的问题。那我想答案也是非常肯定的哈。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刚刚我想李老师已经有提到的哈，三驾马车出口、投资跟消费。那出口我们刚才已经谈很多，它为什么会下降？那第二个就是投资。投资其实我想如果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国企的投资大概是他们可以控制的，那比较重要就是刚刚李老师有提到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过去是占中国的投资大概是30%，现在这个三成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大概至少掉到剩10%或10%不到，因为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整个中国内部的经济不好。内部经济我们大家在谈，我们在谈投资的另外一块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忘记。我想过去从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到后来的这个江泽民、胡锦涛也好，那我想都是持续的对外的开放，那吸引了非常多的包含我们台湾的厂商，以及许多像韩国、日本或这个欧美的这个厂商到中国去投资。那这些投资甚至还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都会到中国去投资。可是目前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都知道中国面对什么问题。中国面对的问题是除了美国以外，那荷兰跟日本也都对于这一些半导体的设备的一个出口进行管制。那美国哦，这个欧盟或者是这个日本，那可以确定的是欧盟现在也要追随美国的美日的这个脚步，那对于许多的科技产品进行这个出口的一个这个管制。所以当世界主要的国家，这些民主国家开始对于中国先进技术或下个世代的技术都开始进行管制的时候，这个管制是针对技术，只要这个技术是在你的机器设备上，只要这个技术是在你的人身上，都会受到管制。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非常合理的预期到在中国的新增投资一定会大幅的降低。所以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说，哎，未来世界可能变成两个世界，但是不管它变成是两个世界还是维持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些新的这个投资一定都不会再进去中国。那这也呼应就是我们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的供应链的移转。当这些新的供应链或新的技术都必须要移到日本、移回来我们台湾、移到东南亚国家、移到印度去投资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中国的投资一定会下降。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投资包含外企的投资以及它本身这个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的一个主因之一。所以带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之二都已经越来越没有力气了，那大家就会期待说那是不是消费有一点机会？我想这个是现在我想也是在中国经济解封以后，全世界或许多的这个投资机构，他们都在期盼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可以达到这一个中国目前今年所预测的5%，甚至是超过5%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估的数据，就是国内的需求。因为大家认为说，一旦疫情解封以后，那这些需求就会回温，所以中国的经济就会起来。可是如果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出口没有办法，那投资也没有办法，那消费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那我想我讲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既然中国主要的经济成长引擎是来自于出口，那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内需，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就业，有相对越来越高的薪资。可是我想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可以创造出这么庞大的就业，这些就业创造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否定，就是这些出口的制造业，出口的产业。那如果当这些出口的产业持续的外移，当这些出口的产业他们的一个获利持续的下降，那他们对于人员的雇用的需求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他们的人员雇用需求大幅的降低，其实我们也可以预期得到，那这样子的话消费当然不会好，因为预期心理就会让大家知道说未来的一个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要勒紧裤带。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消费自然就会往下掉。那一旦消费往下掉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过去依赖这一些制造业所创造就业的消费不见了，那一般的服务业的需求也就会跟着逐渐的消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想中国的消费要看到它成长的机会也越来越难。那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国真正可以带动自己内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产业叫做数位平台的产业。但是数位平台的产业在2020年，那这个年底，这个蚂蚁金服在香港上市被终止以后，那接下来这个数位平台就受到中国政府一连串的这个监理，好，严格的监理。那我想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都在披露，就是这些像这个过去的阿里巴巴，还有这个腾讯、美团这些这个外送的平台也好，或者是融资的这个平台，或者是通讯的平台，这些数位平台业者他们都开始在裁员，或者是说他们在吸引这些新增的增加的这些工作机会几乎可能是没有或者是砍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出口也下降，投资也一定会减少，消费看起来也必然会减少。所以我想就以上我谈的这几个原因，我认为确实中国的经济真的没有像许多的外资机构对于中国因为解封以后所带来的一个需求的复苏有那么乐观。
蔡教授把这个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啊给串起来了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看呢，中国东方精诚首席宏观分析师啊王青啊，他对澎湃新闻讲啊，这个未来要更多依重消费、投资等内需发力啊，那指望着下一步这个经济的复苏呢，靠这个消费、投资、内需发力。可是刚才蔡教授讲，那你的这个内需投资啊，跟这个出口是关联的啊，估计你也没不太好发力啊，这就比较有意思。我想追问这个蔡教授一个问题啊，他这个王青他还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外贸领域要稳规模啊、优结构政策。那么这个稳规模、优结构，它能做到吗？
我想，稳规模跟优结构这件事情是中国一直以来，我想他们也算是走在蛮前面，然后想要去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稳规模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就稳规模来讲的话，事实上因为很多组装业，过去当然还继续在中国生产。但是如果市场开始从中国移出来，这些相关的产业开始从中国移往东南亚的国家，我想具有规模经济的这些产业也开始会往外移。就好比说，之前大家有传出说富士康可能要移到印度去，但是富士康是出来澄清他不是要移，他要去印度投资。那我想这个是现在很多厂商在面对中国政府的时候非常小心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加 N， 我没有要移出中国，我只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多设一些生产工厂。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代表把中国原来的规模给分掉了。所以稳规模这件事情，我想从刚刚我们在这个主持人所秀出的这个中国的出口数据来看，规模事实上是在下降，所以稳规模 是达不到的。
嗯，
那优结构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可以知道，优化这个生产结构，这个是所有的国家都在极力想办法要做的。当然对中国而言，他现在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很难去优结构。为什么他很难去优结构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这个三驾马车的投资的部分，因为新的技术就没有办法进去你中国。当新的技术它是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落地，甚至是到这个东南亚国家或南亚国家去的时候，中国要优结构的方式就很难。那如果我要优结构，我要把好的留下来，但是好的现在不是留下来，它已经是不进来，所以你要去优结构，其实我想这是很难做到。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说，那中国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所谈的这个科技要自立自强，那自立自强可不可以做到呢？我想自立自强这四个字，即便我们在美国的观众都知道，你还是做不到。好，我想现在是美国 NBA 的季后赛的开打的时间，或者是大家有在看美国相关的这些棒球的职业的运动，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一个运动，美国的职业运动之所以强大，绝对不是因为只有美国人厉害，是因为所有全球最厉害的人都到美国去，所以美国绝对不敢说我自立自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职业运动赛事，如果纯美国队的，他还跟其他国家在比赛的时候，纯美国队不见得强。但是因为美国给你比较好的环境，这也是不止美国，所有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市场，他给你这个好的追求自立的这个环境，其实就会吸引比较好的人去。不管是职业运动也好，美国的各大学也好，那他们都有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人民哦，优秀的人才都会往这些国家去集中。那包含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印度也非常非常多这个优秀杰出的人哦，甚至过去有非常多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中国人，他们都愿意到美国去。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美国才可以变成世界第一，真正的世界第一，是因为它吸收了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它才变成世界第一，不是靠自己的国家就变成世界第一。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美国都没有办法自立自强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中国可以自立自强？那如果中国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技术来自立自强，那中国要去达到优结构，我想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这个在实务上要达到优结构是很难的。那稳规模这件事情是我们已经看到结果，稳规模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了，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嗯，好，那谢谢我们的蔡教授啊，这个对这个结构和规模问题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网友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有网友呢留了不少言。那么我念几个啊，一个是仙人掌，他说全世界的经济下滑的背景之下呢，中国经济难逃这一劫，二来部分的订单呢跑到越南、印度、墨西哥，中国经济真的过着寒冬，而且还要持续。现在呢中国经济就是通缩，又重走日本30年的老路，掉进经济危机的陷阱。这是仙人掌。那么上官这位油管网友呢，他说呢，当三驾马车中的最后一架出口也熄灭的话，拿什么复苏？难道真要找到几年前有人提出的养老、医疗、教育的新三驾马车吗？那真是无语了。另外一位呢叫 Jim 啊张啊，他说这个数据很假啊，他就是他不相信中国的这个数字，应该是还是美化过的。我在上海那边看到码头集装箱堆满都不动，好多租外贸的也失业了。所以我跟李少明教授在节目前交流的时候，他也说他很难相信中国颁布的一个数字。正好我们的啊观众朋友也来提出这个数字。那么李少明啊教授啊，他这个新三驾马车的问题你怎么看？嗯，
我觉得这个新三驾马车，养老、医疗、教育啊，基本上，是说说而已，没什么意义。这个中国经济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已经是这么大的规模了哈，120万亿，怎么可能靠不靠这主要的消费和这个 主要的投资，而去用这三驾马车代替，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刚才讲到中国的官方数字不可信，我们大家肯定都记得啊。早期的时候，中国的前总理李克强自己就说他都不相信，他都不用这些数据。那么外贸数据倒有一点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跟就是互相贸易国家之间其他数据比较，所以那个作假呢相对差一点，因为它像美国有美国的数据，它跟东南亚贸易有东南亚贸易的数据，而且还有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数据，是吧？海关数据，就那个数据肯定是不会是低估的，很可能是高估的。就刚才那位网友讲的，实际情况只会比这个更差，这个我也同意。
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打住。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和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和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经济大不如前，世界是否应该趁现在摆脱北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想自焚。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密运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6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孔告峰近日在台北举行的中国的经济胁迫与民主国家的因应国际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大不如前，多亏中国的经济衰退，世界呢应该趁现在摆脱中国。目前呢，美国欧盟以选择性脱钩和去风险策略应对北京毒品般的经济诱惑并由此产生的风险，这是否就是摆脱中国的良策？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指出，2023年全球经济疲软，但中国是例外之一。这种情况下，让当下的世界摆脱北京，是不是个好时候？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和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两位博士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蔡明芳博士，刚才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话题里面呢已经讨论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啊，你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呢我也知道一些，但是呢你看看这个世界银行的行长马尔帕斯啊，在2023年春季会议开幕式上啊，他怎么说的呢？2023年全球经济疲软，但中国是例外之一。我看他的那个发言啊，另外一个例外他说的是印度啊，所以说当然也有人啊这个认同您的观点啊。那么认同您的观点呢，你看看是这个金融时报啊，他发表了一篇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呢叫夏马的这个文章啊，他说中国经济已经烂掉啊，他比你的观点啊还要国家还要悲观，他中国经济已经烂掉，一个依赖刺激和借贷增长模式呢的经济呢总是难以持续的，而且呢已经后继无力。2023年呢全球成长可能低于预期，因为人们估计呢中国的经济反弹将会弥补美国经济的下滑，但这个反弹可能不会出现了。现在是时候在最糟糕的情况之前结束这一假象了。所以说我还是想请你听听，就是说当下的这个啊，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个宏观的判断，因为这是这个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做出摆脱中国的这个依赖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孔教授的一个观点，我想我跟他的观点其实是蛮相近的齁。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世界银行他们的一个看法，其实我在这里就是我在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之中提到的，事实上有非常多的这个外资的机构在看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复苏的话，他们有很大一部分是立基在第一个就是解封以后整个消费的一个成长，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它变成是一个数学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去年基期会比较低，因此他们就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应该成长率就比较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那我想如果就经济的问题而言，我刚刚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在这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青年人的失业率这样持续的提高，不管是青年人的失业率提高或者是原来既有这些工作者的工作机会减少，其实都会让中国的经济往下的几率都会大幅的提高。我想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影响我们一般人的消费行为，最重要的就是预期心理。那预期心理，当如果我是住在中国里面的人，我看到我的小孩我找工作的机会大幅的减少，我看到在我家附近哦，包含刚刚网友也有提到的，怎么这么多的这一个这个货柜都没有办法运出去，或有一些工厂都持续的在逐步的关厂，像台湾的这个科技公司伟创，这个微创，它在中国它就连续像泰州厂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厂，它是接连在这个关厂，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就会让中国的经济要起来机会就大幅的降低，所以这个是我跟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世界银行他们的看法比较大的不同。那刚提到这个印度，其实如果你认为印度会起来，我觉得印度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为什么呢？我也认为印度可能会跟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跟我看中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的资金很大部分的资金就从中国移往印度去，所以没有道理你看资金从中国移往大陆去 你却认为中国跟印度都同时可以这个跟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就反过来只有他们两个国家成长。因为中国跟印度面对全球的负面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中国面对自己本身的负面的内部的经济因素其实是远比印度来的大得多。那外部的因素就是资金，这个是最明显的。当所有的苹果供应链都往中国在移动，而且往中国在移动的这些苹果供应链不是只有台湾，不是只有韩国的供应链的这些协力厂商，包含中国自己本身的包含这一个立讯，我想大家都知道立讯他后来收购了台湾和硕跟台湾伟创在中国的一个工厂，那他现在也是要移往这个印度去投资，包含中国的宇顺光学他也是从这个中国移往印度去投资。当我们看到全世界包含中国的厂商他们的资金都往印度在投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之所以跟其他国家会不一样的原因。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我认为它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压力，经济成长的压力或衰退的压力会更大的，就是因为它多了，原来它是一个世界的工厂，但是世界的工厂这个角色现在除了印度以外，其实我想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跃跃欲试，他们都希望原来在中国的厂商可以到自己的国家去设厂，包含马来西亚，包含泰国，包含这个越南这些厂商，他们这些这个政府当然他们都会极力的希望这些中国的厂商去他们的国家设厂。虽然越南这个现在他们的在政治上面临了一些冲突，但是我想在长期而言，许多的厂商都已经开始在移往东南亚了，所以这是我认为，因为中国的出口所创造的这一些这个就业，它确实是跟它的内需有极大的关系。包含我们常常在讲说，上海的薪水可能已经超越我们这个台湾的台北，甚至也可能跟这个美国纽约许多人的薪资可以相提并论。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高薪的这些金融业的工作，都是因为过去在中国有庞大的这些制造业所创造出来的高薪的金融服务机会。当这些厂商都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想许多的金融服务业，许多的金融需求都会相应的消失。那如果这些金融需求相应的消失，这些可以创造高薪的机会也就不见了。当这些机会都不见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说中国的经济应该可以起来呢？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跟这个世界银行有不同观点的原因。那在这个印度的部分，我想我是这个非常认同的。
这个蔡教授呢对这个经济的这个看法呢，跟这个孔兆峰教授呢对经济的看法呢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中国经济差是不是这个摆脱中国依赖的一个好机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现成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个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的这个峰会。那么这个峰会的报告呢，它是怎么说呢？基期的政策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只是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中某些过度的依赖。所以说呢，尽管就是中国经济是这样一个形势，也是基于当下的国际政治这么一种政治地缘政治的一种现状，那么基期还是决定不要跟中国脱钩，只是在关键领域呢减少过度依赖。所以我想听这个李少明教授，你怎么看基期当下的这样一个选择，它是不是当下的一个最好的摆脱中国的这个良策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简单的说哈，我对基期这个所谓的新政策啊是非常失望的，而且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摆脱中国经济威胁、中国要挟的一个良策。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整个脱钩的大的环境背景，这个脱钩行为不是一个经济行为，是一个政治行为，是一个战略行为，对吧？我虽然同意孔教授讲的现在可能中国经济低迷是个好机会，但是脱钩是一个长远的这个战略行为，它应该10年20年才能做到。 那现在机会好机会不好我们都应该进行，也许好一点。那么大背景是什么呢？大的这个脱钩背景是因为中国这个模式啊，共产党的模式它不能够在本国实现啊，因为我们了解共产党理论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这个无产阶级或共产党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他们本身。这就意味着因为共产主义理念它没办法接受外国是实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他如果从共产主义理念来讲，共产党认为关门最好，关门我就不受外国影响，但是他经济上要依赖这个和国外做生意，所以都要开门，开门就要进来很多新的主意新的看法。人说哎，你怎么我们在国外有这个自由你怎么没有啊，所以这是共产党最头大的事情。他又不能关门，他开门又不愿意让这些外国的这个理念进来，那么怎么办？他说我既然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不愿意接受民主，我干脆改变世界得了。所以他就是用金钱来收买世界。你看 G7 的同时，中国有一个中亚会议，中亚会议基本就是用钱来让这五个中亚国家跟着中国走，是吧？所以他在用钱。另外呢，就是用武力和政治上威胁。你比如在全世界，他都有警察局，有孔子学院，然后呢，又可以利用国外的民主和法律制度来和你在国外做斗争。啊，这个我们最近在美国又看到了，美国起诉了几个为中国充当间谍、为中国这个充当这个代理人的事件，他就不遗余力的去影响世界。那么如果世界都跟着中国走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人出国也不会再抱怨了，这就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事。那么外国也恰恰是这个明白了这件事以后才决定脱钩，因为脱钩经济上是会受损失的，它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计算，它宁愿在经济上受损失 也想脱钩，这就是主张脱钩人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中国这个集权体制的经济 和西方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市场的经济究竟谁更依赖谁，这个问题也是脱钩的一个大的理论问题。但我们其实这里面只有这么几种组合，民主国家之间自己做生意这是互利的，我们不用多讲了，独裁国家之间自己做生意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独裁国家基本就是动不动就打起来了，是吧？他们做生意无利可图，无非是中国帮助那些小兄弟给点钱还可以。第三个模式呢，就是说这个一个集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做生意，这个对集权国家最好的，他第一可以拿他的高科技，甚至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拿；第二可以腐败那个对方的领导人、对方的企业，让他们这个跟着他走，还能够有市场。这就是中国最喜欢的模式，就现在的模式。中国和民主国家做生意，中国就是说你的法律我愿意接受接受，不愿意接受我不接受，就这么一个玩法。第四个模式就是集权国家自己关起门来。集权国家自己关起门来我们已经看到过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就内斗很惨。所以你从这上分析呢，集权国家更需要民主国家。当然了，它可以对民主国家各个击破，所以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它才能使得集权国家离不开它，或者说离开它就很困难。这个时候民主国家才有说话权利。脱钩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实际上是应该促使中共，它不可能接受脱钩，他不可能自己那个孤立，中国自己很明白。所以呢，如果你在用脱钩来施加压力，使他改变他现在的制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上的一员，这才是脱钩的真正目的。那么现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这些政客看着眼前利益，那么他们就是说，反正这大事留给后面，我们不寻求中国制度改变啊，我们这个还是要这个不能跟中国脱钩，怕得罪，就是怕短痛嘛。但是舍不得这个利益，舍不得便宜货，舍不得便宜的这个投资，或者所以这些，在这些这个权益之下，他提出了这个积极的方案。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人一没有眼光。当然，这民主制度有它的本身的局限性，他很难去命令老百姓做什么。但你长痛不如短痛，你如果忍受不了这个脱钩的痛苦，你就达不到目的。所以一切。最后可能也都是白费的。
嗯， 这个我们看看我们网友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话题的很热啊。这个但是呢，好像就是机器会议一开呢，这个官方政策已经定了。那么这个油管的网友呢叫大狗狗，大狗狗啊，他怎么说呢？资本家基本不可能离开中共国了，因为追逐利益的本性，去印度这类国家呢，资本家赚不到钱啊。那么同样的这个类似观点呢，有油管的网友啊叫答案，他说中共吃定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贪婪，以及欧美西方为了经贸利益呢抛不下巨大的中国市场和中共的切断与中共的联系呢，经济制裁是双刃剑，欧美西方与中国经济圈牙交错，深度捆绑，可能最先承受不起或受不了的还是欧美西方啊。这个但是呢，另外一位这个推特网友呢叫 Free 啊，他怎么说呢？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能够和监狱里头的14亿无人权囚徒竞争劳动力廉价，若不脱钩，贪婪的西方人会在沉迷毒品般的经济依赖中垮掉。那么这个孔告峰教授呢也说，这个西方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依赖呢就像吸毒啊。这个但是我是去云南啊采访过这个吸毒的这些人的，那一旦吸到毒呢，那是很难很难啊那个戒得掉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我们也不能够继续往下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此为止啊。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呢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和呢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和经济系合聘教授蔡明芳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9点，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收看美国之音新设栏目呢纵深视角，专访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阳友。李教授认为呢，中共对内专制呢，对外与美国争夺话语权呢，其行为的驱动力源自他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当今美国呢，已经没有拥抱熊猫派，美中之间可能会发生一场非常危险的战争。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
你好奇美国人都是怎么生活的吗？比如为什么美国人都喜欢喝冰水？
当你走进一个美国的餐厅，你总是会得到一整杯充满冰块的水。
Lik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ce that it tastes really like refreshing.
或者为什么美国人爱看单口喜剧
？Yo, dude, there's a truck, and he was like, "It's okay, we've got the light."
I think that Americans do kind of gravitate towards comedy.
在美国的农场生活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
Hi, my name is Clifford Goodrich. I'm a first-generation farmer in Kansas.
住在纽约，生活开销到底有多少
？Being a nanny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definitely enough money to live off of. Let's find out.
Let's find out.
打开视频，我们就告诉你，我们是嘉一视频。我是天天，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打开消息提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三周五北京时间早上10点，我们会准时给你推送最新鲜的视频和故事。锁定嘉一视频，了解美国最有趣的人和事。